先来解释啊，出角讲义351页，出角130啊，其实130注脚是引《普光俱舍论记》，131的注脚是引《法宝的俱舍论述》。两者说明的段落虽然，解释论文的段落虽然不同，但是着重点都是在说明论文中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第三刹那等等这边的大德、小德它的数量。那因此注脚放的位置虽然有点不同，但是两位古德所解释的内容着重点可以说是一致的。先看到注脚130《普光的俱舍论记》，从释文的第二行开始，法之德，故名为法德。这是在解释论文中有出现的法德，就是我们讲的大德，第一个大德。去得道法，去成就法。那要去成就大德，大德的德呢，就名为德德，那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德。因为大德的力量，它的作用力比较强盛，所以它可以去成就两种法，第一个去成就本法，第二个去成就小德。那因为小德的作用力比较微劣一点，比较小一点，所以他只能去成就大德，所以他说为成一种，一种就是指大德。因此初刹那中三法，就是大德有德两种法，得到本法以及小德。那小德呢，只有得到一种法，就是去成就大德。那这样的初刹那呢，如黑板上的内圈，就是法，就是指本法。那么这边的德呢，就是指大德。那么德就是指小德。那么大德本身去成就本法，以及成就德，小德。那么小德本身呢，在第一刹那的时候，初刹那的时候，只能成就大德而已。那么第二刹那的情况呢？请同样再看到讲义351页注脚栏130的下第二段。那此三谢落，此三是指前一刹那，前一刹那的本法、大德还有小德，它谢落就是指过去之后，因为时间点到了第二刹那。那第二刹那随前三法，就起三种法德，以及起三个法德，以及起三个德德。特别要提的是，这边所出现的法，并不是局限于本法而已。这边所出现的法，是指对于初刹那的法，它个别有它的德。所以如黑板同样所标示的，黑板所标示的，在外圈的这个地方呢，有三个德，三个大德，个别有三个大德，就是以白色的方框所标示的，各有三个大德。那这三个大德呢，个别也有三个小德，有三个德德，与白色的圆框所标示的。那么在第二刹那，就是指这个外圈这个地方呢，大德去得初刹那的三个法。初刹那的三个法呢，是指第一刹那中的本法、大德还有小德。这个看不清楚。好，那么第二刹那的小德，也就是德德呢，他只得到，他只去成就第二刹那中的三个大德而已。因此论如光记的释文所讲的，在第二刹那中，因为有三个数量的 大德以及还有三个数量的德的升起，所以总共有六法聚起，在第二刹那中总共有六法聚起。好，接着讲到说此六落谢，那足浅成久，足浅是指这六第二刹那的六法再加上第一刹那的三法，总共就有九法。但是在第二刹那的大德跟小德的数量其实只有六个，总共只有六个。好，所以这如讲义的350页论文倒数第二行，第二刹那六法聚起，他所算的数量呢也是只有算大德跟小德。好，那第三刹那是有18个大小德聚起，总共总数是有18。那么在光寂的释文呢就讲说，第三刹那于前九法，前九法所指的呢就是第一刹那的三法加上第二刹那的六法，那总共有前两刹那总共就有九法。那因应的这九法呢，第三刹那个别起前九法的大德以及这第三刹那大德中的九个小德，所以总共第三刹那呢大德 跟小德加起来的数量就是有18。所以说第三刹那是有18法18聚起。好，在注脚131，那么法宝他所注释的内容呢是依着论文中所提到的，论文所提到的是有善染污法，那么所说的呢就是一切过去未来烦恼即随烦恼，这个就是染污法，那么病生得善，这就是善法。那么这些染污法还有生得善法呢，它每一刹那都有其相应的心心所以及个别的聚起的生住因灭或者是德等等法，这些称为具有法。好，那么因此呢法宝是依着这个论文中有提到善心，他以善心作为例子，那么光是以善心做例子，那不附带说明他的相应甚至具有法，那所说的内容其实也如同我们刚才依着论文还有普光聚摄论记所解释的都一样，都一样，论文所讲的都是一样的，只是所举的段落有点不同。那至于为什么论文本身只讲到说是善染污，那善只讲生得善呢，普光有附带说明，如注脚132刮胡一，他说因为无记法呢它过位不一定成就，那么加行善呢是很难升起的，因为要需经历加功用行，并不像生得善是与生俱有的。所以呢论文它只举烦恼还有生得善来做说明。好，那么黑板上所讲的，在黑板的右手边，黑板的最右边的地方所举的一个算是数学的公式，就是依照的论文本身的前三刹那，再次强调现在黑板上所举的是个数量，所算出的数量只局限在每一刹那中的德跟德的数量，所以第一刹那呢就是三的一次方减一乘以二，那三的一次方减一本身就是一，那乘以二就是等同于二，所以在第一刹那大德跟小德的数量就是有二，有两个。好，那第二刹那呢大德跟小德的数量呢总共就有六个，那么以公式来看呢，就是 第一刹那的数量再乘以三，第一刹那的数量就是乘以三。好，那第三刹那大小德的总数呢，就是将第二刹那的总数再乘以三。好，那么总共就有十八个，总共就有十八个，就是三乘三乘以一再乘二，那么总共就有十八。那因此从这前三刹那来推测，来推算出的一个公式呢，就是每一刹那的大小德，它的数量就是三的 n 次方减一，再乘以二，这就是可以算出每一刹那大小德的数量。那么在这个公式中的 n 呢，就是代表时间点，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第三刹那，那每一刹那大德加小德的数量，就是以这个公式可以做说明，可以做说明。好，那么以上就是有关不相应刑法中的德与非德，它的定义、它的作用，还有它相关的诸门分别，以及它本身的特性，在据社论文本身呢，都简要的、精简扼要的做说明。好，那接着就进入了据社论卷五，那同样是分别跟品，分别跟品，同样是在说明心不相应刑法中。那么德跟非德说明完之后，接着进入讲到的是同分。那么在戒品中，我们也出现有类似的词，同分跟比同分，在戒品中有出现，但是两者的意义是不同的。戒品中的同分比同分是指说某一法有正在起作用，或者是没有起作用，没有起作用的时候我们称为比同分，比同分眼或比同分视。那有正在起作用的眼或者乃至于视，我们称为是同分眼或者同分视。这是在戒品中的同分比同分的意，大致上的意义。然而在不相应刑法中的同分是指某一类的法，它同类同样的种类，我们称为同分，它本身以有部的观点也是一种法体实有的有为法。那么有为法中是属于心不相应刑法，非色非心的不相应刑。好，那么同分的意思大体上就是同类，同一类的意思。那主要呢是局限在说明有情。好，那接着我们来看论文的说明介绍。论文提到，如是以辨德非德相，那么同分者何？就是在这一份讲义的，就是325页第36颂有提到说，不相应刑法德非德同分。那因此在介绍就是问到说，德非德已经说明完之后，那寄送的同分是指什么呢？那接着第42颂的第一小句就解释，颂曰：同分有情等。这边的等是指同类的意思，同等类，同等类。我们一般出现的等是很口语的等等等等等，但是这边寄送中的等是指种类相同、相等、相等的意思。好，我们再接着论文，接着论文就提到说，以站在有部的看法，站在有部的看法说，有别实物名为同分。同分的定义怎么理解呢？ 为诸有情辗转类等。好，同样这边的等也是相等相同的意思。好，所以所谓的同分呢，或者说是众同分呢，就是指有情彼此间在类别上是同样的。比如说以我们现在都是欲界的人，那在欲界的人，人趣，我们就是都是指欲界的人趣种类相同。那或者呢，我们都是中华民国身处于台湾的同一类的人，那这个就是把人趣中的种类呢再给它更缩小更局限更明确化，范围把它更缩小一点。那这样呢，同是台湾人又是一个同分的种类。好，所以这就是同分大体上的意思，就是种种不同类的友情，它彼此间类别是一样的，亚洲人、欧美人那等等，这是同一类的人。所以他说是辗转类等，个别个别依着不同的标准来划分它的种类，那都有这样的一种同分同类的意思。好，那关于同分更明确的定义，在大毗婆沙论还有顺证理论等等都有更进一步的说明，如注脚的134刮胡一，那法宝呢就引了顺证理论卷十二，他有提到所谓的同是指因，同是其更正，同是其果，这个戒的这个字呢应该校正成果才比较正确，同是指果，那分是指因，那这个果之因同之分，所以名为同分。那么什么叫果呢？果就是指某一类的友情，那同分这个分呢就是指这个友情种类上区别，怎么样看出某一个种类，就是以这个分来去定义。好，所以故顺证理论云，此中身形业用还有乐欲辗转相似，故名为同。那分是其分是因义，有别实物是此同因，故名同分。比如说同样都是属于瘦瘦的瘦高型的，那他们呢也都有瘦高的同分。那同样都是在做老师的，那么这样的老师也有老师的同分。那同样都是希望往生西方极乐的，这样的一个乐欲，有这样的一个乐欲就是指有这样的愿望需求啦，有这样的需求的人的友情，那他们也有这样的一种同分。所以在依着不同的标准呢，就个别有其同分，那这个是有部他们的看法。那顺着理论他们这边呢就举几个做代表，以身形业用乐欲等等来做代表。好，但是呢经部其实不认为同分是实有的，那么如论文最后会提到，那么注脚135刮胡二普光的俱舍论记也有先开宗明义的附带提到，如注脚135刮胡二注释的第三行，有体类等那名同，就是有众生友情这个法体它的种类是相等的，这个名为同。好，那简易经部笔记同分体是假故，那因此呢这边就附带提到说，经部本身呢认为同分是一种施舍的概念法，它并不是实有的法体。好，那分是别义，虽复类同而体个别。好，那这边解释分的说明跟法宝有点不一样，法宝是说分是因义， 那么光即普光是说分是别义，那所谓的别就是将类种类虽然相等，但是它的法体是有不同的。那以这样呢来去减除跟圣论中的看法有不一样，因为在圣论中呢它十句义里面有一个同句义，那也称为有句义。好，那么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注脚153，这在后文讲义357页会提到了。那么这边先附带提，大家手上有笔的话可以在后面写上，可以参考讲义357页注脚153刮胡一，到届时谈到论文以及古德的注释，我们再来详细比较有不认知的同分与圣论所提十句义中的有句义是有什么样的差异点。好，我们接着呢请看到讲义的353页。好，我们在论文这边所提到的同分呢，接着就来会通他的一个同义词。他说本论说此名众同分，那这边的本论依我们现在所能找到汉译本的出处是指品类逐论，品类逐论如注脚139，注脚139品类逐论卷一就有提到众同分。好，那是在大毗婆沙论呢他也有提到所谓的众同分就是指有情同分，就好像命根一样，它的法体是一物，但是呢与一切身分作为所依止，那么也是不相应行运所是容色所包含的。那本身众同分本身是无复无记性，而且是唯有漏，那么通于三界。好，那大毗婆沙论有附带提到众同分的一个属性，本身是无复无记，那么是有漏，是有漏法。好，那么在刮胡三普光的俱舍论记有稍微说明一下本论所说的众同分它的定义。那么多体类等名为众同，这边的等也是相等的意思，那多体类就是众，众的意思，那分同样是别的意思。好，那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是众多法的相似因就名众同分，那么众多法就是众的意思，那相似因就是同分的意思。好，那第三种解释是众多有情辗转同因，这边就是只局限在有情。好，那有情有所谓的有情同分，那么在后文有所谓会提到所谓的法同分。好，那接着再看回讲义353页论文，科判大西在个别去解释，第一个是解释有情同分，接着呢下一段就解释所谓的法同分。好，那么在有情同分众同分中呢又有两种，第一种是无差别，第二种是有差别。那所谓的无差别者谓诸有情有情同分，那么这样的有情同分呢是一切有情各等有故。好，那无差别有差别者谓诸有情的界地去生种性男女尽是必除学无学等个别同分，那么一类有情各等有故。所以关键点我们留意到两段的一个差别，上面最后一句话无差别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有情都有，都同样有，个别都同样具有这样的有情同分，所以说它是无差别。 但是有差别者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是某一类的友情，一类友情个别都同样具备。所以呢，就是某一类的友情是怎么样说呢？如文中所讲的，依着三界来分，依着九地来分，依着五趣来分，依着四身胎卵湿化四身来分，或依着种姓，比如说以印度就有四种种姓，刹帝利亚、婆罗门等等，或依着性别，男女性，或者是有所谓的不男不女等等，或者呢依着受戒，比如说这边提到的是净世界、优婆塞、优婆夷，或者依着具足戒、毗除等等，或者依着圣者有学无学。那因此如果依着三界来分的话呢，就是三有三大类，欲界、色界、五色界的友情。那欲界的友情就有欲界的同分，那有别于色界，有别于五色界。那如果依着九地，比如说欲界就是五趣杂居地，那五趣杂居地的友情都是同分，那有别于其他八地。那以 五趣来讲，就是人趣，都是人趣的同分，人同分。好，那四身或者是学无学等等，诸如此类。所以这是某一类的友情个别各专属的，不同于所有其他类的友情所拥有。但是呢，无差别就是指友情同分，这个就是所有的友情都是具备友情同分，因为三界凡圣男女等等都是友情的，都属于友情式的这一类。好，因此在众同分中可以区分为这两大类，那相关的解释可以参考注脚141括弧一，说以下的论文先解释两大类同分中的友情同分。那第一大类是友情同分，第二大类是法同分。那么友情同分中又再分成两种，那论文所提到的未诸友情，这个是指所依。那么友情同分这句话是指能依，以这个友情同分来去区别定义中一切友情。好，所以说诸友情是指所依，被定义的、被象征的对象。那友情同分呢，是指能依，是指能去定义别人的一个标准。好，所以说一切友情之上，有这个样的具备这样的友情同分，这个是所谓的无差别同分。那么此同分能令友情辗转类的。好，那么有差别者，另外一类是有差别的众同分是指什么呢？是一切友情中个别依着不同的标准来做的说明。好，那么内文就提到有三界、九地、五趣、四身。那么种姓呢，在光记这边又解释的更详细，种是指四种种，婆罗门、刹帝利等等。那么姓呢，是指这个人的性别，比如说大迦叶、迦叶婆，那世尊就是取檀这样的姓。好，那再来男生女生，受五戒的净士，受大戒的出家众。好，那四相三果学人，那个 后面的这个逗号，三果跟学人中间的逗号可以删除了，因为有学圣者就是声闻中的四相三果。好，那论文中的无学就是指阿罗汉。好，那某一类的人呢，都有他的各属的类别的同分，所以这是某类的友情都有的， 那有别于其他种类。好，那么这样的同分在顺证理论呢，它又有分，它的分法是以有提到有一熟以及等流，如光记引文的倒数第三行开始，顺证理论卷十四，那么众同分中云何一熟，那么就是从五趣或者是四生等等来讲，有所谓的趣同分跟生同分。好，那么云何等流，以三界九地或处种类族性沙门梵志学无学，那这个是所谓的等流，同等流类的称为等流。那跟一熟不同的，一熟是树叶所感的，以过去的不善或者是善有漏法，那么造作树事业，今生所感得的一熟果报，那这个称为一熟果。那等流呢，是同等的流类。好，那么在另外家的说法就讲到说，先业所引是一熟，那么现在家行所起所升起的呢是等流。好，那么总而言之，关于有情众同分呢，它有从大范围包含一切有情的，这个称为无差别。那如果是小范围的某一类某一类个别的呢，这个就是有差别的同分。那么看所制定的标准为何，是以三界九地或者是以乃至于凡圣，那圣者中又分成有学无学，那乃至无学中呢又可以分成六种种性等等，有立根等等，地顿跟种种的不同，那这个都可以再 进一步的去细分了。好，那说明完有情同分，接着呢讲义三五四页接着提到有所谓的法同分。那所谓的法同分呢，是以随顺的运处界，五运十二处十八界来作为细分，来作为细分。比如说在有情中的色蕴，比如说眼根眼耳鼻舌身前五根，以五蕴来讲都归属于色蕴，那喜乐等等五受来讲都归属于受蕴，那这就是以五蕴等等来做区分。那么十二处十八界种种都是如此，都是如此。好，那之所以不提无情，那如注脚一四一刮胡二法宝的俱舍论述，他有提到，他有解释文的第三行有讲到说，这个不管是有差别无差别呢，它是减除无情，减除掉无情，是一切有情平等皆有。好，那接着呢就引了顺证理论来讲，顺证理论的论文就有提到，从身形诸根业用还有饮食这些不同的标准差别呢，它彼此间有情的相似因同种类，那么都可以来去说明有个别的众同分。好，那么在这一段顺证理论的文最后结束的地方有提到说，因为世尊唯一诸有情来说众同分，那非草木等，故弃经言此天同分此人同分等等，那这是就三界五趣四生乃至于他所生处或者是这个感得生的种种差别，有无量的有情同分。那复有法同分，是依着运处界这个三科来做说明，来做说明。那么这个运处界呢，其实所指的呢也是有情类， 有情所涉属的蕴处界，虽然名为法同分，但是它是有情类的蕴处界。这是以有部他依的契经说，因为世尊只提到这个同分是跟以站在有情这样的一个标准立场所做的说明，所以不提到，所以不提到无情物，不提到气世间种种的无情物，只提到有情。好，那接着呢，论文居舍论文依着有部的看法，就要来去说明这个同分是实有法体的。请看到讲义345页的论文科判第证有体，那以下的都是去证明，一证明有部他认为这个同分的法体是实有的。若无实物无差别相名同分者，辗转差别诸有情中，有情有情等无差别，觉即失色，不应得有。如是运等等无差别，觉即失色，如理应理，如理应知。好，那要先说明几个词。那内文中的第一句话，实物所代表的就是要法体实有的意思。好，那无差别相这边所指涉的就是有情它的类等，类等因为它的种类相等，所以是某一个某一类的有情彼此间是没有差别的。好，那么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刚才讲的同样都是属于人趣，那么同样都属于人，所以人跟人以这样的一个标准人趣的定义来去说的话，人跟人之间乃至于欲界的人跟色界无色界，它都是以站在这种有情的观点都是没有差别的。好，所以所说的无差别相它是实有法体的，那么名称呢就是名为同分。好，那接着论文讲到说，辗转差别诸有情中，有情有情等无差别，觉即失色，不应得有。这句话是指什么呢？它是指说，假设这个同分不是实有法体的话，那么我们对于很多不同种类中的有情，在某一种类它彼此间是相等的这样的一种认知，以及还有言语上的失色，是不应该存在的。好，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刚才举以有情来讲中，以三界去区分为欲界的有情、色界的有情还有无色界的有情。那么欲界有别于色无色界的有情，同样的色界有别于欲界还有无色界的有情，所以所谓的辗转差别诸有情中呢，就是欲界的有情有别于其他上二界，那么色界的有情差别于区别于有别于其他二界，这就是在个别不同种类的有情中，但是在更小范围同一种种类有情有情等无差别，就是这边的是指说，比如说在三界不同界系有情中的欲界有情也好，或者是只局限于色界，或者只局限于无色界有情，这三类中三小类中的友情彼此间是没有差别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诶，身处于欲界这样的友情都是属涉属于欲界中，都是一样的一种认知，以及还有名称上施设为是欲界友情这样的一种说法。如果 同分是不存在的话，那么这样的认知跟说法也不应该，也不应该存在。好，那如果正面的讲，正面的叙述意思就是说，正因为欲界的有情，欲界所有的有情都有所谓欲界有情同分，那么同样的色界有情都有色界有情同分，无色界的有情同样都有无色界有情的同分，因此我们在认知上还有言语的施设上才会有所谓的欲界有情、色界有情还有无色界有情。好，那这就是论文所要表达的。正因为我们有这样外在，有这样的意识上的认知以及言语上的施设，所以代表有相关的法体是存在的。那如果没有相关的法体存在，我们的认知跟言语施设就是空无一品，就没有所依止。好，那同样的对于蕴处界蕴等，就论文的最后一句话，如是蕴等，这个等就是指上面的处还有界，有情的蕴处界，他们都是同等无差别的认知还有言语施设呢，也是如此。之所以我们会说是五蕴，五蕴中之所以会说是色蕴，那么正因为有所有这种眼耳鼻舌身他们都有色蕴，我们有情对于这样的一种物质法都有色蕴的认知以及色蕴这样的名称施设，那么正因为其背后是有色蕴同分这样的法体存在，来作为认知还有言语施设的一个依止处。好，那么这个是有部的看法，有部认为既然有认知，有事必有尽，有这样的认知以及言语的施设，那必然有相对应的法体存在，相对应的法体存在。好，那么接着请看到讲义355页科判一，那么同样依着有部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同分呢，它跟有情生死的关联是怎么样？那么这个是在论文中提问到，颇有死生不舍不得有情同分，意思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有情在死亡或者投生的过程中它是没有舍离或者是没有得到另外的有情同分，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呢？那么接着呢，事情就依着有部的看法呢做四句分别了。好，那这样的论文本身，我们直接看到注脚144括弧一，这个是以死生去对应得舍同分，所以死生是一组，那么对于同分的得或舍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以这样来做四句分别。好，那第一句呢，就是有死有生，但是呢不得不舍有情同分，就是有情它虽然有死亡跟投生的情况，但是同分呢却是一样的，所以没有舍也没有得，这是什么情况呢？论文提到说是四处死还生四处，就是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是欲界的有情，我下一辈子还是投生到欲界的有情，那甚至呢还是投生到台湾，还是投生到某一个处所，所以我的同分呢，虽然我本身有生死经历的生死这样的阶段，但是我的同分都一样，所以就是没有舍也没有得，因为 跟上一世保持的，跟上一辈子都是一样的有情同分，所以这就是有死有生，但是不舍不得。好，那第二句是有舍有得，有情同分，但是呢，却没有死，没有生，也就是某一位友情，他的同分是有改变，但是呢，他本身呢，却没有经历生死，这是什么情况呢？论文提到，未入正性离生未时，舍一生同分，得圣者同分。那这意思就是说，在转凡成圣，那在转凡成圣一定不会有死生，不会经历生死这种情况，但是呢，它本身有某一类的同分有改变的，哪一类的同分呢？就是原本的一生同分被舍离被断除了，但是呢，它得到了圣者的同分。好，所以这是同分有得舍，但是呢，却没有经历生死。好，那第三句是有经历生死，那么同分也有得有舍，那这是什么情况呢？论文提到是逝去时生于去，那以有部来讲，他们认为有五趣，比如说我现在是人，那下辈子投生到天，那么这个就是有经历死生的阶段，而且呢，我的同分从人的同分改变了，变成天的同分，舍掉了人同分，那么往生到天界就得到了天同分。所以这个是有死有生，而且同分有舍有得。好，那第四句，第四句就是没死没生，而且同分也不舍不得，那么情况就是扣掉以上三种情况，其他的都归属于第四种，都归属于第四种。好，那么接着下面一大段呢，就是在讨论这个同分到底是实有还是假施设的。那么基于段落的完整，因为以下的一大段就是一直到讲这一份讲义最后一页358页，那么这样的段落我们就等到下一周，下一周再进行说明。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同样最后回向请合掌。